很快就可以读出来，他是读一本书。所以这种事情，我们说一个人在他的平常生活当中，他所表现的，在他的工作里头的表现，在他的家庭里的表现，以及他对人生的态度，其实也就从他平常的活动里头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就一个出世间法的观点来看的话，这个人生必须像无漏。无漏，什么叫无漏？有漏跟无漏之间，你看我们在家的这个菩萨，我们又有工作，所以我们是在有漏之中。为什么？因为你的工作、你的家庭里面，多少少都有一点烦恼，是不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障碍。可是比丘尼他们修到了阿罗汉的境界，他们无漏。什么叫无漏？无漏的时候，弄什么事情他没什么障碍，他已经没有障碍。有障碍就漏掉一部分东西，漏掉一部分东西自然容易起烦恼，这容易起种种的这个内心里头的不平。我们在家工作多多少少总有一点障碍，总有一些烦恼，那我们只能够比说烦恼多跟烦恼少，我们可以这样，但是要我们完全都无漏，我们在家居士很不容易。不过我们在家居士如果真的修到最后无漏，那你的功力一定很强，将来的定力一定很高。这个话也不是我讲的，净空师父也以前就跟我们这么讲，他说你们在家师父，在家的这个菩萨呢，大家要努力，你能努力到最后，你看到种种的障碍来的时候，你的障碍，你内心里的障碍反而少。但是你要努力才办得到，千万不要被烦恼卷着走。本来就有漏了，觉得漏得更多，鬼也拢老了了。有漏就是智慧漏光了，就是有漏嘛。好，那么告诉我们是无漏，清净的入于我们没有这种障碍的一种修持那么在我们这个在家的菩萨来讲的话，那么所谓的无漏，那么所谓的这个出世间的正业呢，就是我好好的在我的人生，我有一个正当的工作，我好好的去做好，我能够了解别人的轻当，我好好的大家共同了解别人的轻当，把它翻成国语应该怎么讲，能够了解也能够这个对别人那么可以产生很好的这种心灵上的一些一种共识，一种沟通台湾的话直接把它翻译叫了解别人的轻重的苦衷这些东西，我们如果能如此那么这个我们在工作当中自然就起了这个正业，那么有世间的，有出世间的，拿着这个我们将来我们好好的为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家里努力，为自己的子女培养他们，然后年老了以后有一个自己知道有一个可以很简单的简朴的养老，为自己做一点这一类的想法，都叫做正业。可是这个正业，这个努力，我们都是透过菩萨恨来做的，也就是说我做的是菩萨的工作，正确的正向的工作是正业的。那么这个正业行动所产生的这个正面的行为，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什么？在阿含藏里头佛是这样告诉我们，你人生走完了一定要记得这个地方，几乎好好的行一个菩萨道，活得好一点。可是阿含藏里头一直都是告诉我们，老师也一直在提醒你们，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 我做这些工作做完了以后，最后怎么样？不受后有才可以。你的正面的东西，你最后可以带走吗？带不走，是不是？你的生活的这个是这个你的工作所留下来的这些，你能带走吗？不能带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每一个人因缘不同，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不同，啊，机会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各自在那个地方去行菩萨道，那么也各自在那个地方磨那生。你的菩萨道同时也是为在你自己磨生，你磨生完了，你就离啊这个菩萨道行到那里，我生已尽，我的这个人生，我的这个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了，我生已尽，我来这一趟旅行已经旅行到这个地方，要已经回来了，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我的清净之行，我在这里不起情染，我在这里不起执着，不起自己怀念。所以你知道，我们学念佛、学净土、学佛法，要注意，家里有老人家年老要走的时候，你去问他遗嘱啦，问他一些事情啦，这些东西，要的话，他早就已经弄清楚了，要走的之前去给他提醒这些事情，是不恰当的，而且也不应该在那段时间哭泣，也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尤其是有人要哭得很大声。以前呢，这个中华文化普遍的有啊，都有，不是只有台湾呢、哦、啊，台湾大陆的很多的省份也有，就是父母亲啊长辈往生的时候一定要哭啊，那么这个做七的时候也要哭，第一天也要哭，刚开始啊往生的时候都要哭。而且要哭得大声才叫有效，这不对啊！应该心里面你应该尽孝的就应该尽孝，但是那个时候不是哭，而是庄重，为他好好帮他念佛，好好的啊，送他能够这个提醒他可以往生极乐净土啊，不要在这个地方流连，在这个地方受苦才对的。那么这个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我们清净的一些清净的这些行持啊，这些德行，梵行已立啊，这个心是清净的，没有任何这个污染啊，梵行已立，所作已作，我来这里所做的该做的菩萨行我都做了，你所做的不见得跟别人一样，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职业不同，行业不同，这个贵贱不同啊，贫富不同，知识程度不同，遭遇不同，但是你必须各尽其自己的那一个这个那个角色，好好的去过，让自己觉得充实，自己觉得这个生活啊有法喜充满，所以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最后我不会再卷回来受有啊，这人受有就我又执着他，然后又被卷回来。这个事情呢，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么教育部呢正要推动那个生命教育，那我还在教育部工作，我有一天呢就到这个佛光山的北海道场去这个讲课，我就突然间想到说，大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啊，所谓生命，人生的生命应该是些什么，然后我也讲了一点像刚刚说的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发一个单子，我说请你们 花一点时间想一想，你认为生命教育该教些什么？生命教育应该教些什么？在学校里头要教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该教些什么？啊，大家就在那里写，写完了以后就把它归纳一次，把它归纳完了以后呢，我又请他们再讨论一次，然后再来归纳，也就是这个透过一次我的讲话，再透过他们自己发表一些意见，啊，发表意见回来互相激荡以后，再来做一次归纳，啊，又做了两次归纳，最后我把它整理下来。后来这些东西呢，就是哦，啊，在老师的这个有关生命教育的一个教导上，我列出来的讲纲是这样列出来的。你看啊，这个生命最终要第一件事情，生命的活力。一个人在他的身心上，他必须有活力，愿意活下去，这是生命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有信心，是不是有这个活力？不管这个健康很重要，但即使他就是不健康的话，他也必须有活力才行。人是靠活力活下去的。这些人有校长，有老师，有在家居士，有这个出家的师父，共同也第一个是生命的活力，第二个，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他必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小的时候也在学习，你那一段时间该学习的东西，大一点你不学就过去了，是不是？而且学识上也是不断在成长，你所需要的知识也是不断成长。你到了要谈恋爱的时候，就要学习怎么谈恋爱；谈恋爱完了要结婚的，就学习怎么过婚姻的生活。那么生了小孩就要学习怎么带小孩，父母亲年老了就要学习怎么养，这怎么跟父母亲相处；自己年老了就要学习怎么过老人生活，自己要临终的时候，自己也应该很清楚的知道要怎么临终。所以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的过程，不是只有一个东西它样子不会变，它不是。把你调一个职位，你到另外一个职位去的时候，就要在那边好好学习，干什么呢？学习，透过经验，透过工作的磨练，你马上就成长。那生命的成长，这生命教育这个部分就是这么重要。我用这个东西，我去把它演绎了好多给老师啊，去做参考的。第三个是生命的实现，哎，每一个人这个生命来人生这一趟，他的职业不同，行业不同，你之所以为你是好的，他之所以为他也是好的，我之所以为我也是好的，你是你，我是我，我们都很好。就像心理学里头所讲的 I'm OK You are OK， 我好你也好，我穷也穷得好，你富有富有的好。哎，我工作很辛苦，辛苦的好。哎，你的比较悠闲，你悠闲好，我不起嫉妒，也不起在这个地方不起的。我都做对了，我边做边抱怨，俺们赚料哎，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生命里头，一定是从你自己有的那个地方去实现。所以年轻的时候活泼，很有活力，很有理想，在那个地方去生活，去实现他的人生。可是我年老了以后，走路一拐一拐的，我会要拐得很有庄严。他必须是如此。我工作很顺利的时候，我很高兴，士气如虹，是不是？我很高兴。可是我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也在这个不好里头，我仍然能够找到法喜，那个是实现的问题，当然是生命的伦理。这个生命一定需要一套纪律，一套需要戒律。伦理就是戒，纪律就是戒律。佛告诉我们，他要圆寂的时候还不断的提醒我们以戒为师，你要有点伦理。这个伦理 我们平常是这样生活，这样工作，这样待人，这样接物，所以我的脑子里头，以现在我们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你的脑子里头这个神经网络上，你有你建立了你特别有的这个伦理的各种不同伦理的回路，这是一个 circles， 你一个能够建立起来，你的人生才生这个生命才能过得好。那生命一定要有一点，一定要有这个悦乐与兴致才可以。有的人他是悦乐的，法喜充满的；有人是有兴致的，有人就没有兴致。有兴致的人，他生活当中有很多兴致啊。你说他做什么？我刚好可以，我也可以参加。他有兴致哦。你们在学什么东西？是怎么做的？我会愿意去学，他是有兴致的。有兴致跟没有兴致的人差多少呢？你看他人家，你去参加一次法会完了以后，就大家哦，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道场提供啊这个五斋，你吃了一道东西，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你没有这个菜没有这样做过，真的味道不错。但是有兴致的人，他马上会去问这个是哪一位师姐炒的，或哪一位师父指导的，那是有兴致的人。然后呢，他完了，等一下他还会去问蒙嘎吉吉呗，哎，某某师姐，你这是怎么做的？嘿，啊，怎么你这个爆香怎么可以爆到这么样子的清香，而且没有油炸的味道，没得油倒味，油垢的味道，那、啊、你怎么爆的？哎呀，那种人有兴致，那没有兴致的人，是啦，好吃啦，啊，那问问看接不中啊，这差掉很多了，你知道吗？有兴致的人跟没有兴致的人差很多。有兴致的人今天热，他是热得很可爱，那是有兴致；没兴致的人今天刚刚好春和景明，他说春天就是这样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反正不 OK。 你去看喽，这个生命活着哈，你不愿意欢欢喜喜的哈，去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这种生活的这个法喜哈，差太多了。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修行上很重要的，说的白一点就是法喜充满。你不要等着法喜来才要喜哦，而是你自己你提起来你会法喜这些。所以老师自己觉得我在学佛里头，我在法喜这个点上，有时候老师跟大家也是一样有烦恼的，但是有烦恼有一点烦恼来了，哎，我很快想一想我觉得该怎么做啊，又怎么样，想完了我就把它放掉以后，你应该有一点你生活之中的一些美好才对啊。所以辛苦工作中间有一点小小的休息，或者是早上起来跑去山上走一走，或者是傍晚回来特地去山上走一走，你应该去听傍晚的时候，像这种夏天蝉鸣鸟叫真的很美，哎，鸟儿归巢也很美。偶然一片树叶从树梢上将落下来，你看了，你也觉得它很美。我今天带了一整天的小孙子，因为可是他真的很喜乐。你把他带下去的，一片树叶这样子刚好飘下来，他马上会去把它捡起来，然后告诉你，你看它好漂亮，你看，然后它会飞哦，再把它丢一个让它飞一飞，这叫同质 有的喜乐，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丢掉。我们大人就常常把这些东西丢了，最大的宝藏都丢掉了，那你还乐什么东西？难道你通通只要看到多少克拉的那个你才会喜乐吗？人家捡一个石头出来看一看就已经很漂亮了，我们用十克拉的在自己的手上还觉得它不够，你看这怎么办？喜乐这件事情啊，法喜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要等着佛陀给你，不要等着观世音菩萨的赏赐，而是我们在修行当中本来就有的。你有信智就昧，今天的这个中午以后，那个蓝天，那真是丽日，而且是烈日，是不是？我到窗外里头看一看，我说现在不能出去，可是我看着蓝天，我看着远远的啊，这个屋子外面的山的绿树，我觉得好开心。为什么开心？因为我以前在这种烈日下，我欢喜的工作，在山上里头工作，我欢喜的，就像这种夏天是暑假的时候，我做建筑工，我觉得烈日就是像这个样，我们都看过，我们觉得都还觉得还蛮好。可是有一点，我把我母亲带到鼻头角啊，就是从水帘洞那个地方，我们坐船到鼻头角，再从鼻头角坐船渔船呢，再把它坐到再坐回来。我问他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哇，坐这个船我很害怕。我说放心吧，我们就来坐一坐，然后这个在大海里头，我觉得稍微一会儿他就很适应了，他觉得很好，他去养丽日阳光回来。当然他现在已经九十了，我不敢再带他去冒这种险了。可是我觉得你有一点信智，你当然要评估他可以不可以，但是很有意思。我觉得有信智的人很好。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12月份啊，他不是要真正就是要落成典礼了，但是我每一次去，然后就想办法去那个现场去把它看一看。我第一次去的，他挖开来了那个地方，就是要做佛座那个地方。我看他挖出来的那个附近的山，挖出来的石头都是圆滚滚的。我说这个山，这以前在这个造山运动的时候，这个地方以前就是一个滚滚的河床，然后东部的这个地层往上起来，所以南横的所有的石头都是竖起来的，它是竖起来。可是这个石头上面的地板上原来的滚动的那些圆的石头，它自然而然就翻到这边来。我说嗯，就捡一块回来当纪念吧。捡了一块石头出来回来，我把它放在那里。你看起来就是一块石头，我看起来是一幅画，我看起来是一个宇宙的真理。你觉得它很美。有一天有一个朋友他也去了，我跟他讲说记得捡一块石头回去当纪念。后来我问他你有没有捡石头，他说没有，他说那个石头就石头有什么好捡。我说是啊，就不一样啊。你要练习到你的眼睛，你所看到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宝藏，这叫华藏世界。你练佛学佛要学到这个，要注意这个啊。最后一项是生命的意义， 因为大家讨论最后生命的这个意义，自己必须对自己的一个生命意义能有所体验，不是别人告诉你而已，而是你自己要能够去体验它。不只是我们听别人的意义，但是到最后一定自己去开悟它才行的。那么我把这个东西后来我把它写成一个薄薄的一个教材，那就拿了当这个当时做这个生命教育的最基础的这个部分。生命要记得，这个所谓的正命，到最后我们要收网，要这个人生要结束的时候，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但是我们并不是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很贫乏，让我们的人生变成就是很痛苦，不是。我们知道有苦，但是我们可以转苦为乐。有一位心理治疗家，一位这个我们一般称他叫做这个，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这一派非常重要，他称为叫做意义治疗，叫 Victor Frankl 这个人。那么这个就是欧洲的所谓的这个存在主义分析的这个心理治疗家。那么他这个在这个纳粹的集中营也曾经是战俘，后来他是医生，所以在战俘里头那么他得病就除了治病之外，那么他也做了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治疗的工作，所以他留了一些手札那么没有被收走，他是这个留下很多的记录。